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神谕演出期间参与热线小组的修炼经历，译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7号。去年10月我被邀请加入神运票务热线组，起初我有点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了解到团队有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这使我下定决心加入这个团队。我觉得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人们了解神运并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但我没想到的是，在成为热线组团队的一份子的过程中，为了能跟大家配合好，我自己竟经历了一段深刻又宝贵的磨练过程。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既有巨大的挑战，但也有宝贵的收获。师父经常讲到磨练，在转法轮中也经常提到这一点，比如在第一讲中讲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加入神运热线组，我感受到这是一个很精进、严肃的修炼环境。热线组共有18位成员，很多都是有经验的大法弟子，几乎每位都有参与热线工作的多年经验，有些人甚至是从2007年就开始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发现这个团队非常有责任感，敬业且成熟稳定。在我正式开始工作前几周，我被加进了团队的 Signal 群组，其中一个群叫做值班热线，是记录所有来电的地方，每一通电话都会有详实的记录，包括其内容与性质。我开始阅读团队成员的每一则记录，这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修炼经验，使我逐渐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整体团队的修炼状态。即使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加入，整个团队已经对我的修炼产生了影响。他们的那种高度的责任心和做事的细致周到，在尽全力帮助他人方面的表现让我非常敬佩。我知道自己必须更加努力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并有效地与大家配合工作。在这个准备阶段，我开始有意识地进入修炼人状态，严格要求自己仔细学习这项工作，并熟知团队是如何协同合作。对于这项工作曾有的观念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很快也都被搁置了一旁。这段时间，我还得到了团队中两位资深同修的大力帮助，通过学习提升，最终也把我名字写在值班表上，开始了接听电话的工作。热线组接到的绝大多数电话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当然有时也会遇到难处理或有问题的来电，但这类情况还是少数。团队也常常收到来电者的感谢，有些人甚至会特地打电话回来表示感激，或请我们代为向某位特定的同修致谢。来电者的态度和反应千差万别，他们可能非常友善、迷人、有趣、可爱，也可能表现出脆弱、挑剔、抱怨或其他各种样子。人是多面的，但对我来说，无论对方表现如何，我的职责就是保持稳定、冷静、善良和友好，并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记得有位同修跟我分享了一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非常棘手的电话，结束后，我传讯息给同事，问他我是不是可以处理得更好。他的回复让我感到非常温暖，也很鼓励。接着他还发了一条讯息说，有时候是在考验我们的人心动不动。这句简单的话对我非常有帮助。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不动啊，是指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作为一名修炼人，我必须时时自律，保持正念，集中精神，时刻记住我们在做什么。如果疏忽了这一点，是会有危险的。 师父告诉我们，常人是不稳定的。在热线上，一段普通的对话可能在一瞬间就变得完全不同。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很友善，对话也很轻松。但当谈到订票时，她告诉我她是坐轮椅的残障人士。当我解释预订残障票的流程时，她变得生气和沮丧。但当她听到我平静的解释后，她表示理解，语气也恢复了友好、礼貌，甚至带着幽默感。短短一通电话的时间，这位来电者的情绪从友好变成愤怒、指责，甚至带有威胁，最后又回到友善的状态。短暂的通话也让我很快觉察到，其实自己也有一些执着心或先入为主的观念需要放下。真是一个持续不断磨练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特别认识到真善忍的重要性。真必须与善和忍相结合，否则可能会变得尖锐、冷酷，甚至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只强调善，却缺乏真与忍的约束，就很容易被人操控或利用。而忍如果没有真与善来引导，最轻的后果是默许他人的不当行为，更严重的可能就是与邪恶同流合污。这条修炼的路真的非常狭窄，稍有不慎就可能走偏，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正念。我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执着心，欢喜心。这是在我刚开始接听热线不久时发现的。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住在我附近的地区，他非常渴望看神韵，但因为种种困难无法前往。当时我心中冒出了一些念头，想我是否个人能亲自帮他。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不合适，我也绝不会真正去那样做，但那些念头还是出现了。就在我还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拿起转法轮学法，结果书没有翻到我原来的书签处，而是刚好翻到了欢喜心那一节。我立刻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悟到，即使出发点是帮人的善念，若没有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加以节制和平衡，也可能走向反面，产生负面效果。大法弟子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们的团队也非常优秀，每位成员在接电话时所展现出的高水准及用心，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让人非常感动。但如果我们过头了，没有根据所处环境去带出正念的能量，就可能会给自己、团队、神韵的声誉，甚至是来电者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团队中有很多讨论，都是在探讨我们帮助他人时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出于对神韵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考量，我们应该在哪里画下界限。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保护，保护彼此，保护神韵，也保护电话另一端的来电者。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保护其实来自于精进学法、发正念和练功。来自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的保护与支持是无法估量的。去年，我们面临外界对神韵的严重威胁，整个团队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因为有记者企图抹黑整个公司。最终，虽然我们接到了一些奇怪或带有攻击性的来电，但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情。但在这段期间，我深切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强大的正念，并确保自己的言行无漏，符合神韵的标准及使命，并历练自己。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严肃而神圣的，这不是普通的热线。我深知，只要我出现一点疏忽或漏洞，就可能会造成危险，因为邪恶时时刻刻都在找机会，从我们这里找漏，破坏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的一切。有时我真的感觉，我们像是在战场上坚守防线。正如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讲到，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以法为大，都以修炼人自律， 都以救人项目不受损害，走过难关，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表现。作为一个团队，我们确实感受到彼此是肩并肩的，在一起努力。我们每周都有例会，会议从学法开始，然后讨论一周内遇到的各种问题，分享个别案例和处理方法。这个项目对个人的责任心要求非常高，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承担处理问题与困难的责任。有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到既被深深触动，也觉得不那么容易，因为当问题被层层深入探讨时，我们也不得不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观念、执着与不足。我们必须时时觉察自己在与来电者互动时的状态，同时也要确保所提供的资讯是正确无误的。这些资讯会随着演出季的推进而持续变动，因此需要我们格外留意。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个人风格，但最终我们都要传达一致的政策方向，确保服务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疏漏或误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彼此之间非常支持，对我来说，这份支持从未中断过。从一开始我就感受到备受欢迎，得到支持与鼓励。每次值班时，只要我需要帮助、建议或指导时，无论是哪位同修，对方都会立即回应。同时，如果我需要被纠正时，也会有人指出来，而这就是历练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坚守职责，提供符合神韵使命的高品质服务，而我们团队对标准及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演出季结束时，我们全体成员一起开会，回顾这一季的工作，讨论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分享了各自在修炼中的收获。对我而言，最深的感受就是对这个团队怀有无比的感激之情。要将这份心情表达出来，又不显得过于热切，的确不太容易。但我仍想由衷地说一声，感谢每一位同修的投入与奉献，能够成为热线组的一员，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无论是这个团队还是为神韵所做的工作，都对我的修炼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段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些对我来说格外珍贵且必要的历练。一方面，我有意识地督促自己严格学好这份工作，投入排班时间，努力与团队协作。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用许多我未曾预料的方式历练着我。有时候，这样的历练是艰难的，让我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棱角，发现内心的执着，学会放下固有的想法与观念。也正因如此，我变得更加坚强及从容。最后我想说，这次虽然我被邀请分享热线组工作的心得体会，其实和大多数同修一样，也同时参与着其他项目与团队。我非常清楚，当我在谈论热线组的投入与奉献时，还有许多同样敬业默默付出的团队正在为神韵巡演全力以赴，确保每一场演出的顺利与成功。能够成为整体配合的一份子，对我来说是无比荣幸的。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师父将神韵赐予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兑现自己的誓约，也同时为我们安排了这个无论在过去或是将来都最佳的修炼环境。除了在心中默念感谢师父，我会更加精进，我实在想不到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恩。同时诚心感谢大家的付出与不懈的坚持。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视学法，在实修中证实法》，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年是第一次投稿参加庄严的法会，我想以最纯净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心得和同修们交流。我想分享自己在全职工作过程中重视学法和证实法的修炼体会和心得。当初选择开双层大巴车的想法主要基于两点，一点是想将来神运发展越来越广，开大巴车的技术有可能用得上。第二点，经过仔细研究这家公司上班时间表，发现有早班、中班和晚班三种选择，其中早班和晚班不影响我每天参加唐人街弘法讲真相。于是我去年报名参加了大巴车的带薪培训课程，也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拿到了驾照，正式在 TFL 旗下的公交车公司进行全职工作。第一个阶段，在最简单路线中证实法。因为全职工作分为早班、中班和晚班，这一下打乱了我之前固定的学法练功规律，因此如何在全职工作下做好三件事就成了新的挑战。我应对的办法就是挤时间学法练功，比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公司经常把最早的班分配给新员工，所以早班经常凌晨三点多起床上班，在坐车去公司的路上，这是每天固定的学法时间。然后是工作期间，当开车到终点站时，每次都有十分钟到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充分利用这段休息时间，要么学法，要么练一套动功。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把半小时抱轮的时间安排在这个时间段，一般会在公司旁边的小公园练抱轮。在整个工作期间，我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休息时间，保证了练完所有动功和学义讲法。这一步对我很关键，一是可以保证我有更充足的精力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让我下班后仍然保持充足的精力和体力直接去参加唐人街救人项目。因为早班上班早，下班也很早，所以我可以有机会从公司坐车直达唐人街，这个坐车去唐人街的路上也是我的学法时间。到达唐人街参加弘法讲真相到晚上七点左右，帮助同修收摊，晚上八点左右到家再打坐。我把这段时间安排交流出来，主要是想分享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如果这个过程中没有挤时间去学法和练功，没有大法给予我的更强精力和体力，我想我和我的常人同事不会有任何区别。他们说工作结束时已经很疲惫了，是不会再有精力去参加救度众生项目的。在工作中修自己的一思一念证实大法。我发现常人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名利，然后努力的去奋斗，争取好的业绩等等，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名利。这也让我领悟到为何常人社会不能长久的根源，为私为我。而在大法的指引下，我明白师父要求我们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因此这让我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和人生道路。所以在开大巴车的过程中，起步时我会提示乘客抓紧把手，加油门时我会考虑乘客的感受，尤其老人或残疾人或孕妇在车上时，我会更加注意平缓的加速，而且还要提前判断路况，提前做好刹车准备，避免紧急刹车造成乘客的不适或受伤。拐弯时也要考虑乘客的安全，除了乘客，开车过程中尤其上下班期间， 大量的行人、自行车、摩托车以及各种车辆也是按照法的要求尽量不争不抢，考虑他人的安全。在大法为他的法理的指导下，我没有给任何乘客带来伤害，也没有伤及任何行人或车辆。我心里很清楚，我自身的安全以及他人的安全都是大法带给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工作过程中的修心体会，私心让我偏离伟他，偏离宇宙特性真善人。工作过程中，因为我经常挤时间学法，所以总有一颗希望提前到达终点站的心，这样可以多练会儿功或多学点法。在这个人心的带动下，我总是不自觉地提高行车速度，人心起来之后，麻烦也会随之而来。负责掌控公交车之间距离的主管就会提示我下一站请等待3到5分钟后再行驶。我发现在执着心的带动下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因为我的加速还可能会让乘客错过坐我这趟车的机会，还会增加后面司机的负担。这让我意识到这是背离无私无我法理的，于是我改正了加速行驶的毛病。有时候我会减速行驶，跟在别的公交车后面。我发现这样开车很轻松，因为前面的几辆公交车已经把乘客都拉走了，到我这就没人了。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偷懒的私心。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人的私心就越重，就会越发偏离宇宙特性。意识到这颗心之后，我就主动超车，去分担更多的责任。还有一次，我早上4点钟到达公司，登记后领取了工作时间表，一看中间有4个小时的带薪休息时间，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兴奋，欢喜心就出来了。心想，我一会儿可以学更多的法，下午直接去唐人街救人了，今天安排的真是太好了。于是我就去休息室买杯咖啡，刚要用手机付款的时候，看到一个值班经理打来的未接电话，顺手打了回去。经理说，能不能帮个忙，排在你前面的那个司机同事来晚了，能不能接替他的班。我说可以帮忙啊，但是当我打开同事的工作时间表时，发现不但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没有了，还要来回跑8趟，是最累的那种工作时间。这时心里出现了不想换的念头。说实话，我没有立刻过关，经理也听出了我的犹豫，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是勉强答应了，但内心很不情愿，心想这不是干扰我学法吗？带着这种不情愿的心，我就去开始工作了。这时向内找这个法宝再次帮助了我，到底为啥心里不高兴呢？这时一个法理打到我的脑海里，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句法：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时我恍然大悟，我并没有做到以苦为乐啊，还是怕吃苦的心在不高兴，那个是假我。想到这里，我内心一下轻松了，我悟到这个值班经理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啊，一个是帮我提高了心性，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另一个是让我吃更多的苦，帮我消去业力，我怎能不感谢他呢？工作完后，我照样去了唐人街弘法，什么也没有影响，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值班经理。测试通过，最简单路线终结。每年公司都会对员工进行一次暗中测试，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时间、什么人进入车内，对你进行综合测评。这个测评很重要，公司也很看重，而且如果测评等级比较低，会直接失去工作。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如何应对测评，我只是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一天公司经理找到我，让我签字，他说你工作表现很好， 我看了一下综合测评的结果，是最高等级。我知道整个过程中的一切提高和好的成绩都源自于师父和大法的点化和指导，一切荣誉归于师父和大法。当我测试获得最高等级的时候，这条最简单路线就从我们公司永远的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最长最复杂的路线。我现在心里更加明白了，一切真的都是围绕正法，围绕大法弟子修炼安排的。那条最简单路线对应于修炼中对我考验已经完成了，当我完全适应那条路线的时候，考验也就没有了。因此新的路线，新的更大考验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在最难路线中证实大法。我曾经问过一个工作几十年的老司机，哪条路最难？他说这条新路线。他说很多老司机都在抱怨这条新路线。这条新路线对我个人的挑战也非常大。路线很长，有些地方路也很窄，窄到迎面而来的大型车不得不开上人行道的台阶。最挑战的是，因为是全新路线，公司也没有经验，我发现按照以往的经验开，根本无法按指定的时间开到终点站。很多时候我刚刚到达终点站，我发现休息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不得不立刻继续往回开。有几次连续开到五个多小时，这个强度不但对我身体的承受力造成了很大挑战，而且严重影响了我的学法和练功。由于学法和练功跟不上，我发现我的身体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我也意识到没有大法的加持，这样下去是不能长久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作为修炼人，我不想超速行驶。很多司机超速行驶可以提前到达休息一会儿，我是没有休息时间。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神运推广发传单期间积累的经验。那时我开车拉着同修们在路上，经常先一起背法，然后大家一起发正念。这一下我明白了如何应对目前的工作强度。保证学法的办法就是由之前的挤时间学法改变成挤时间背法。我发现开车从起始点到终点要经过大概30个红绿灯，其中有很多个红绿灯需要等较长的时间，另外在高峰期还会出现堵车现象等等，这些都是背法的好时机，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于是我就开始了在工作过程中挤时间背法的实践。第一天实践时，我是在去的路上都是挤时间背法，回来路上主要是挤时间发正念，再回去再背法，回来路上再主要发正念，中间一小时吃饭的时间主要是读法。到工作结束时，我发现自己的两腿轻飘飘，当时我还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腿，怎么这么轻松呢？前两天都是很沉重的，今天怎么了？这时我突然悟到，是背法给予我的力量。这让我领悟到，当我挤时间背法的时候，等于是我身体里的所有细胞都在背法。因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大法在不断地净化我的身体和消减我身上的业力，这是我身体感觉非常轻松的根本原因。另外这个经历也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领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思想保持正念的时候，我们的对应的身体也是超常的，就更能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相反，当我们的思想是人念或人心主导时，对应的身体也会和常人一样，就会变得很累和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没有挤时间背法时，工作一天之后会非常的累。而很多常人同事，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金钱利益，在这个执着带动下工作一天是业力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格外累。而我有幸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工作， 下班后还有精力和体力直接去唐人街参加弘法讲真相，这个超常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大法。几十间被法的经历再次验证了学法的重要性和大法赋予的超常状态。总结，这个工作对我修炼帮助很大，我也很感激师父的安排，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师父讲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的内涵。从表面上看，这份工作不仅帮助我更好地承担自己小家庭的责任，同时让我有更好的经济能力去孝敬长辈，因为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让长辈们都能说法轮大法好。从修炼上来看，这份全职的工作带来的挑战不但没有让我每天学法时间减少，反而因为挤时间学法而使总的学法时间增多，总体发正念时间也增多，向内找的次数也在增多，也没有因为工作忙而使我变得不能精进，反而促使我变得更加精进。修炼路上的一个个挑战没有成为真正的障碍，反而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变成了提高的台阶。因此这个过程让我充分体会到，无论再忙都不能放松学法和实修，无论再忙都要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只有当我重视学法和实修的时候，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大法的力量让我变得高大，让困难和挑战变得渺小。如果我学法和实修跟不上，我就变得很渺小，而困难和挑战看上去就很巨大。如果做不到会怎样？我想我会随波逐流，在各种执着中耗尽自己的一切。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心灵之旅和在英国议会组织研讨会的经历，译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向慈悲的师父和同修们送上最诚挚的问候。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师父27年来在修炼中对我的指导，并且也是他引导我写下这篇修炼经历的分享。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观念，我觉得我没有时间，觉得这太难了。我也想要感谢我们英国佛学会的协调人没有放弃让我写这篇文章，他说我很好地发起了研讨会，并且承担了很多责任。他建议我为英国的法会写一篇分享的文章，说这将会对每个人都有启发。我拒绝了两次，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发正念之后，我的女儿说，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讲给他，我口述他记录下来，并且另一位同修建议他可以将我说的话录下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将我说的话转成文字，然后他再通过邮件发回给我。我意识到这是师父要求我这样做的，所以我答应了下来。然后我一次一次地修改我的分享。让我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走入大法修炼的。我出生在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并从出生的第一天起
就经历着共产主义。之后我逃离到了伦敦，并开始在那里学习。之后我参加了一些气功学习班。到了1997年，我对我学到的一切感到非常失望。我觉得这些在精神上并不能给我任何真正的帮助。那时我的先生和我也在教授其中的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去了伦敦的心灵身体精神展览会。我们曾经在那里设立摊位，举办讲座并会见朋友。我们在四处走走时，看到了一个小摊位，那是法轮功的摊位，还有一个小电视播放着法轮功的功法展示。摊位上并没有英文书，只有装订在一起的纸张，这就是法轮功。我们买了那个和一盘录影带，仅仅只花了一磅还是两磅钱，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其他的都要花20磅左右。我们得知在伦敦市中心有一个学习班，并且我的先生已经开始去那里了。他学习了功法，并且还买了转法轮。我对之前的功法感到失望。在丈夫的鼓励下，我看了视频，读了论语。我认为那就是我一生在寻找的东西。当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并没有开始迫害，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在1999年7月，我们突然得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那时师父也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表任何讲法。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清楚如何去做。我和先生决定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么好的功法正在遭受迫害。我们都了解共产主义，并从共产主义国家逃离。我们考虑如何能让英国和捷克的人们意识到这场迫害，并且一起来阻止它。我们有一位朋友之前是勋爵，在我们给他讲了大法和迫害真相后，他建议我们在议会举办一个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研讨会。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使命，我需要不断提高政客的意识，直到迫害停止。因此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参加议会项目的工作。多年来，不同的学员也都参与其中。我们也联系了在捷克共和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帮助我们在那里组织研讨会。在各种困难的经历中，我努力提高心性，并更多的发正念。比如在一次研讨会中，我们中的一位成员应该做特定的事情。但是当离研讨会只有一周的时候，我发现他并没有做那件事情。当我给大家发邮件，邀请大家来参加并组织研讨会的时候，我让我的先生坐在我旁边发正念，结果很好，研讨会顺利举办了。今年研讨会很忙，很多人都想参加，我们需要让一些人去另外一个房间，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上议院不允许超过45人在一个房间，但幸运的是效果很好。我认识的一位在议会工作的人带着30个人去了另一个房间，他们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我们为《大纪元日报》和《新唐人》进行了很精彩的访谈，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团队合作。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我通过修炼让自己保持平和，向内找自己和放下我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大卫·麦塔斯来了，我们带他去了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他关注的是跨国镇压，西方的迫害日益严重，中国的迫害更是骇人听闻，并且仍在继续。所以，尽管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迫害依旧未停。因此，我需要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坚持做着我现在做的事情，直到迫害停止。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使命。在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困难，而我经常对自己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然后我就静下来了。我逐渐意识到，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必须要想到师父的法。法可以破除一切执着干扰和障碍。有时我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比如当我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本来可以更好的支持他，但是我却担心他会怎么样。在世界各地有一些其他的我知道的同修也过世了。我总是想要去读明慧网上的文章，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我知道明慧网也有广播，所以在我做一些事情的同时，我可以听明慧广播。然后一个同修帮我在手机上装了明慧广播，这对我的修炼很有帮助。我每天做事的时候都会听一些。如果遇到一些磨难，或者是什么事情影响我，我感到难过，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对待，或者是理解的时候，我就会很快的开始向内找，然后放下这些东西。前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些磨难，我去捷克共和国看望姐姐，并且参加了法会。我非常期待可以见到大家，想着在一周内回到伦敦来帮忙在议会的研讨会。我同时也想帮助神韵，想和大家介绍神韵，并且给他们神韵的传单。我到捷克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冬天，我姐姐家的花园很热，那里还有一些我不太想见到的学员，因为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难过，而我也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所有的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在我练完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我的头开始感到眩晕，我感到特别热，头晕目眩。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倒在了地上，左边的臀部也感到剧痛，我不能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希望我当时可以想到向师父求助。我被这剧痛压得透不过气，而我的手机却在房子的另一边。我慢慢爬到房子的另一边去拿我的手机，然后打给我姐姐和其他人，她叫了救护车，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结果发现我左侧的小耻骨骨折了，必须得住院。我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星期，虽然我不能动，但是我听了广州讲法的录音，并且也读了转法轮。我和医生护士聊天，给了他们神韵和迫害的传单。一个物理治疗师用推车帮我走路，那过程很困难，并且很疼，但我坚持走路。一个星期后，他们把我送回姐姐家，我又找了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拄着拐杖开始练功。我逐渐好转了。在那里大约待了两个月后，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回伦敦，住在女儿家。就在圣诞节前，他带我回到了我的家，我感觉自己准备好了，所以我最终决定双盘练功。我真的做到了。在这场磨难中，我一直在问自己，我的执着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不正的想法。我是如何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的？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九讲，关于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时候，我想到，这正是我需要做的。当别人伤害到我的时候，我不应该去看他们，而是应该看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我没有放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是一直在执着着自己跌倒之前的事情。我向外看着别人，在埋怨别人，这完全错了。我从听明慧广播中越来越多地学到这一点。我们修炼人应该如何向内找，如何放下自己的人心，无论别人如何恶劣地对待我们，我总是需要想到，这是师父的安排，我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我需要放下什么，才可以闯过这个磨难。我非常感谢师父和其他的同修帮助我放下，并修得更好。我提高了自己的层次，救了更多的众生，并在正法中做得更好。我们不是为师父而做的，我们都是为自己而做的。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世界负责， 我一定不辜负师父对我的信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